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幸福妈妈档的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呢，流传在马来西亚的民间故事。
是，那就是要讲 story 了吗？
没错，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听故事，对不对？
尤其是听我们讲故事
、哦、真的是很不要脸欸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则故事呢，都是跟这个神奇的女子有关的。
神奇的女子，
其中一个叫做金山公主，那另外一个是马苏丽。
嗯，
对，那马苏丽我记得是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故事啦，所以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我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印象？是马来文课本吗？
我记得是华文课本
什么啦？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那个世代有落差啦、哦、虽然我们只差一岁，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世代开始都是用新的课本。
哦，不是啊，你的华文课本干嘛收录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应该都上什么李清照啊、朱自清这些？
你最好小学的时候给我上李清照
不行吗？
没有，你顶多就是什么成语故事吧，什么守龟兔赛吧，龟兔赛不是成语，
守株待兔
对对之类的，然后就那一类的啦，就比较简单的故事、哦、然后李清照就是国高中以后的事情、
欸、不要小看我哈、哦
反正这个马苏丽故事呢，它就是马来西亚当地蛮有名的啦，我相信不少人都是蛮熟悉的、嗯、甚至说在马来西亚都有它的一个博物馆
啊、哦、真假的？
对，等一下我们在聊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去稍微聊到一下。
没错没错，那你要先讲哪一篇故事呢？因为其实这两篇我都没听过嘛
先讲金山公主的这个故事好了。
金山公主，对对对对， OK 好。
那你看这个片名之所以叫金山公主，就是在讲一个住在金山的公主。
金山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金，那个就是金矿这样子。
对对对，是是是是，就在马来西亚南部的一个地方啦。然后它是南部最高的一座山。
嗯，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要讲到说，然后故事总是这样子开始的，
很久很久以前
是。然后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就是美的出奇这样子。然后他就存在嘛，然后就被马六甲的苏丹给看上了这样子、嗯、那这个苏丹呢，他本来是有一任妻子的、嗯、但他妻子就是因病过世了、哦、他就有点郁郁寡欢，但没有想到他听闻有这个女子的存在之后呢，他又想到说，哎，我要把她娶过来。
这个人也是蛮肤浅的，只是听闻而已，并没有看过
嗯，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说，哎，我贵为这个马六甲王朝的国王，我要有一个可以配得上我身份地位的这个美丽的妻子、嗯、就是那大肿脸的冲胖子那个感觉是，反正呢，他就命令他的手下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金山这个地方，去找这位公主提亲、嗯，然后呢，他就找了这一个几个统帅啊，跟随从，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过程中，其实他没有遇到一些阻碍啦，毕竟你知道要上山，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像打老虎嘛，
对对对，还要打怪之类的吧。而且就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山嘛，就是你可能爬上去也要有一点体力，
是 是
要一点智慧这样子。然后最终呢，是有几个人就是成功了上山、嗯。那上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也遇到了两位老妇人吧，就每个版本不一样啦。
嗯，
那这个老妇人呢，他就有说，哦，我是公主的代表、
哦、
我是代表她来就是跟你沟通的这样子。
OK， 她的秘书啦，
算是吧然后她这个老奶奶呢，她就答应这个苏丹说，好，我会把你的这个愿望提亲的要求就是转告给金山公主。
嗯，
然后就消失了。
好，然后这个故事的接下来呢，
她就领便当这样子。然后她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驼背的老妇对，又再遇到一个老妇嘛。那这个老妇呢，她就是有任务在身的，她就说，如果你要向公主提亲的话，
嗯，
你就要满足七个条件、
哦、
七个挑战，
七个条件
对对对。那她条件其实在我们看来，或者是在他们看来，其实都很难达成啦。
嗯，
那可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是，
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建一座连接金山到马六甲的金桥。
嗯，就是要用纯金来打造的。
对对对，这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了，只要你够有钱，对吧？
是啦，
是是是，那可是难在成本的考量。
OK，
好，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建一座从马六甲连接到金山的银桥。
啊，等一下。这个桥为什么要建两座桥呢？连接同样的地方哎、欸，
就是可能桥是单行道，只能够去金桥是去，然后银桥是返回这样的。
天哪，这个不是这个金山公主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
就是可能高姿态嘛，你要向我求婚，我就要给你一些高挑战。
哇，哎、欸，这个听起来真的觉得他的那个要求蛮诡异的啦，
就是后面更诡异，越来越诡异。
还有，
对，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要准备七盘文字。蚊子的心脏？
哈？
我甚至不知道蚊子的心脏是有没有心脏，有多小？
哇，
我也不太懂它的盘子要多大啦，
是啊，
就是小盘大盘。
请问它蚊子的心脏来干嘛？吃吗？
我不知道，
好恶心哦。
再来还有一个更恶心的，就是要准备七盘跳蚤的心脏。
啊，
再来是跳蚤了。
跳蚤哦，那个更难抓哎、欸，
是有点难抓。
嗯哼，
再来第五是准备一瓶处女的眼泪。
处女的眼泪，
这还有机会达成。
这个 OK 啦，
就只是你要确定她是处女，然后要让她哭这样子。那 笑的那种哭可能不行。
等一下，要让处女哭，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就是要逼她哭之类的吗？我也不太清楚。
是，
反正也是蛮无理的要求啦。
嗯、
那再来第六个条件就是准备一瓶槟榔汁。
槟榔汁哦，这个很简单啊。
嗯，
不是吗？
嗯 ，maybe
就拿槟榔去榨成汁而已，不是吗？
这可能还可以达到，这还蛮合理的。
没错没错。
再来第七个就有点难达成了、嗯，因为它是要准备一碗苏丹柚子的血
啊。
嗯，没有错。就是你看要怎么拿他的血，而且就是你要确定他是柚子，他后面可能还要加孩子，怎么办？
如果他取到了之后呢，结果他的那个苏丹又生了多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要拿到一盘满满的，可能就是难在这里啦。
而且他还要是柚子，
嗯嗯嗯、
那个柚子不是那个，就是 you know， 不是那个水果，
对，
它是那个就是一个苏丹的，对，老妖，就是最小的孩子。
是是是是是。那据说就是苏丹。能够满足其中几个条件，但是没有办法满足七个那么多、
嗯、
那就是没有办法娶到这个金山公主嘛、
嗯、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嗯、所以这个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
算是
什么东西？等一下，这个也太荒谬了吧。对啊，那请问一下哦，这个故事它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意义呢？
就是女性自主。
不是啊，我想说放在而且也是国小的课本里面，它不是应该非常具有教育意义才对吗？
放在国小课本不是这一篇，是另外一篇马苏令那一篇。这一个的话其实是我蛮近期听到的一个故事。
然、哦、后你近期才听到？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们介绍班顿的时候、
嗯、
就是马来诗歌，我们有介绍到马尼尼维这样的一个诗人散文作家嘛，
是，
那他其实就做了一个绘本，
嗯，
就然后故事就在讲这个金山公主。
OK，
对，然后我相信应该可能是马来西亚南部的人比较听过吧。
嗯，
对，你我都不是南部的人，所以不太清楚。
对，但我觉得哈，这篇故事真的是好像真的就嗯，好，你就听了一个、嗯。不知道在听什么东西，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可是我觉得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就是结局就是奇奇怪怪的，就是好像没有结局，
而且他还提出这些奇怪的要求，根本就是教坏孩子嘛。
小孩什么时候可以提出自己要求？我觉得倒是可以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则故事啦。虽然说你觉得他看起来好像没头没尾，就是突然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然后又事情又不了了之，你该提亲的也没有真的娶到别人、
嗯。因为我们一般认知当中的这种故事啊，可能都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嘛。
哦、那一种就是骗小孩的故事啦。那我觉得这一种所谓传奇性的啦，或者是民间故事，它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嗯、
就你无法去推敲。告诉他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尾、
嗯、
而我觉得我刚才说有趣的角度看这个故事的点在于说，你可以看出这个像神灵这样的一个存在的金山公主，她跟这个向她提亲的苏丹提出了这不可能达到的要求，然后她没有娶到这个金山公主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女性在当时的一个处境的反应吗？就是也许在那古时候嘛，就是大家对于平权的意识没有那么的高、嗯、所以对于说啊，我娶你，你就是要被我娶这样子
啊，
那这个故事就是 以虽然她不是什么平民老百姓的女子，她是一个神灵的存在，但我觉得就是以当时来讲的话，她就是作为一个去反当时社会一些意识形态的做法一个故事，
你
只要包装成故事，
你就是说父权社会嘛？
是是是
啊，你这样讲好像我觉得倒是有点牵强了，啊、
不晓得给他一个教育意义这样。
对，不晓得听众朋友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告诉我们。
对，那其实这种民间故事它有很多个版本啦，就有一些甚至是说他连这个苏丹孩子的血都没有拿到，因为就是苏丹他自己不忍心这么做。嗯，那有一些版本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为了这个得到美丽的女子而牺牲自己的幼子的这个。故事的版本都有
啊，我喜欢你刚才讲到的那个，就是结局的版本，就是他为了他的孩子呢，他可以放弃一切那种父爱的精神，嗯，这个就很有教育意义啊。
教育就是父亲要爱小孩这样子啊，不能够为了美丽的女子。
没错没错，哎，有很多很多现代社会不是娶了一些后妈，然后那个孩子就遭到虐待吗？
嗯，也许这个社会事件蛮常见的。
没错没错，
是是是。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它也是一个传说吧。嗯，对，就是刚才我提到在小学课本可以看到的故事，现在的课本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啦，就当年我那个时代是有的。
他的故事名称叫做马苏丽。
对，马苏丽就是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等一下继续，你今天挑的这个故事都是美丽的女子耶。
就是故事怎么说呢，这民间故事他们就是要有一个美丽女子这样的一个设定。我也不懂为什么。
可以是一个帅哥吗？
可以，我下次找给大家好不好？
没问题，
再找给大家。
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帅哥的话也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说也可以找丑男丑女之类的嘛，就是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天鹅啊。
哦，你说要找丑小鸭的故事是不是？
就类似 那个变体啦。
好，我们来讲这个马苏丽的故事啦。
对，那这个故事可以先讲到一下，就是马苏丽她就是故事当中的主角，女主角这样子。嗯，然后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吉打附近的一个小岛叫做兰卡威，就是兰卡威这个地方。嗯，如果你不知道吉打在哪里的话，那你可以就想成是在这个冰城的附近，就外海那一块的某个地方，就一个地方一个岛叫做兰卡威。嗯，也是一个名胜景点这样子。
是的，
那故事也是这样开始的，
很久很久以前。
对，虽然说也不是真的很久啊，大概1900之类的。
哦，他还把那个年份写出来哦。
反正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嘛，她叫做马苏丽。嗯，她的这个美貌呢极其出众，就很多人都羡慕她仰慕她，然后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来向她上门提亲。嗯，然后当时呢治理兰卡威的这个族长他也被这个马苏丽的美貌吸引住了。嗯，他当时的太太还在。
哦，所以他就是要娶二老婆的意思咯。
是，那想当然了，这个原配夫人他就非常强烈的反对。嗯，是不行，为什么可以娶一个比我漂亮的？要娶也娶比我丑的这样子。
不是，啊，不是，如果比他丑的话他还娶来干嘛？
就是不会被威胁到啊。
啊，对对对，地位。可是通常娶二老婆，二老婆都会威胁到大老婆的，不是吗？
Anyway， 反正呢他就反对嘛，那族长就因为原配反对，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一个想法。嗯，他就怎么做呢？他让儿子去娶马苏丽为妻。
哈，
更加的吊诡，
他们的这个家庭关系也太乱了吧。
我相信他们没有乱伦啊，只是说原本是爸爸喜欢的人，后来是儿子去娶，他也没有问过儿子的意见。
哈，可是爸爸会同意吗？
就他没有办法，他可能还是想要看到这个女子在家里就是都在
做事做饭
之类的，所以就是还是就是让儿子去娶她这样。uh-huh, 反正也是很诡异。Uh-huh. 然后 anyway， 然后后来故事呢就发展到说这个族长的原配他就还是非常的嫉妒马苏丽的美貌，他没有因此就是善罢甘休。嗯，那于是呢他这个内心的嫉妒的火就越燃烧越旺盛这样子。
是，
对。然后有一天呢马苏丽他就怀孕了嘛，然后每个人听到就觉得啊，很为你开心啦，就是族长就是 有后代了嘛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丈夫却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出远门办事情。嗯， I don't know why。 反正后来这个原配就趁着他那个马苏丽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老实讲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不是吗？
是啊是啊。
然后他不在家，然后这时候马苏丽他就认识了某位吟游诗人。
吟游诗人？
对，就是会跟大家说故事啊，然后会吟唱的那一种。嗯，就算是 说书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在当时的年代应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是是是，然后这种人一定很容易吸引大家喜欢嘛，嗯，也不只是一般老百姓，可能就是包括说这个马苏丽他也非常的欣赏这个人，嗯，但他们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嗯，
应该
对不久之后呢，这个怀孕的马苏丽他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嗯，然后这个美丽的他呢就再度成为众人跟家族的焦点。这时候这个妒忌心很强的这个原配夫人她就决定要污蔑他，嗯，对，她怎么污蔑他呢？想干就是
说他跟这个吟游诗人有染，
对，有染，就是有点控告他们通奸这样子，
是
就非常的不当。然后这个族长呢，当初喜欢这个马苏丽的族长，嗯，他也信以为真，没有多加查证啊，他就立即就是逮捕他，然后判他死刑。
所以他就趁他的儿子不在的那一段期间把这个马苏丽给干掉了，
对，就是杀死自己的儿媳妇儿。
我、哦，天哪，不是这个故事，欸，请问一下，那他的教育意义在哪里？
我们要
放在这个国小的课本Hello 在跟我开玩笑吗？
就蛮有趣的，国小课本要学生字啦要学的是生字，
说有染这样子吗？
有染还可能要学一下，因为就是以后讲故事的时候就可以用到这样子。
这个故事还有结尾吗？他就是这样子。
还有，后面还有一小段。
好，我们继续听下去啊，看看到底还会有什么东西。
对对，反正就行刑的那一天呢，大家就聚集在这个广场嘛，然后要看这个马苏丽受刑，就有点杀鸡儆猴的那个概念啦。然后在这个族长的一声令下呢，他执法的这个短剑就刺向了这个马苏丽的胸膛，嗯，他就流出血。不是黑色红色的血，而是白色的血，嗯，对，就这种象征它纯洁清白的这个颜色的血意啦，
啊，是，
对。然后这个马苏丽呢，其实他在临死之前他就有对这块土地下了一个诅咒，嗯，那这个诅咒呢就是讲到，如果我是冤枉的，我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那今后兰卡威将贫困达七代之久，作为对他审判不公的惩罚。
嗯，所以后来这块土地是真的有遭到报应吗？
是，而且不只是土地，包括岛上的所有人，啊，就他那个诅咒就是要这块土地的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就是面临贫困期待嘛，
生灵涂炭。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是我觉得他这个诅咒的威力有点太大了，就还包括说当时发生了什么天灾啦，那人为的也包括在里面，嗯，历史上还有一个记载是当时他们被这个暹罗也就是泰国的前身给攻占，然后族人都被杀光，嗯，
所以当时候这块岛曾经是没有人的，
曾经被杀光就没人了。
Oh my god！
对，但这是一个记载了，也不太确定说到底多少成是真，多少成是假。
所以历史课本里面没有记载
哦，没有讲这么远，只讲到就是他被刺伤然后流血的那一段而已。哦，对。
可是现在这个兰卡威岛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观光旅游景点呢，
是，所以他有可能只是一个噱头。
他现在就是蛮繁荣的，不是吗？
哎，这几年不见得哦，这几年大家就觉得说我要旅游，我要去国外，我宁可去泰国。国啊之类的，越南，就是大家可能就不会想要去兰卡威那个地方，而且觉得那边物价很贵啊。
那我们就推荐台湾的朋友去吧。
就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啦，就是那边有些传说啊，有一些风土民情，还是跟马来西亚岛上那些人的生活样态是不大一样的。嗯，这样
子。欸，那你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在马来西亚有这个马苏丽的博物馆，嗯，所以它也是在兰卡威里面吗？
它在兰卡威岛上啊，对，它好像叫做 Kota Masuri。那它中文的话指的就是马苏丽的陵墓
哦，欸，那其实感觉好像那个等级啊有点像那个秦始皇的那种，没有秦始皇的陵墓这样子，
是是是，有可能就他的那个诅咒威力奇大，大家就可以想象。
欸，所以听你这样子讲，我是没有去过那个兰卡威啦，听你这样讲我也很想要去看一下。欸，
我去过，但我没有去拜访这一座博物馆。
对他不尊敬哦。
但我经过，我就是感受一下兰卡威的风土民情。
那边应该也是蛮好玩的啦，毕竟它就是一个海岛嘛。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海上的活动啦，嗯，然后在沙滩玩啊这一类的活动。
是，好，我们扯远了，但反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讲到了金山公主跟这个马苏丽的故事嘛。嗯嗯，那马苏丽的故事呢，我是比较可以理解到说它的一个教育意义呢，毕竟放在国小的课本嘛，就是说呢，不要乱污蔑别人。嗯。
不然遭殃的可能是自己。
对，哎，不，遭殃的不只是自己哦，
还有其他人，
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土地可能都会遭殃。哎，
对，我就是觉得说他这样子，他可能是在气当时的所有人吧？为什么？就我们平生关系那么要好，我们是邻居嘛。但就是出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而且可能当中有不少人也心知肚明，说他是被冤枉的。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清官难管家务事”吗？
嗯，可是已经用到死刑了，这已经不是清官难管家务事的范畴了吧？
没有啦，我觉得可能在当时候的这个年代，因为毕竟是一九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嘛，可能就是女性的这个权利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对，
肯定啦。所以今天才会整理了两个小故事，关于奇女子的故事给大家。
是的，谢谢季勋今天的分享啦。
是，
那希望这两则故事呢，对大家的生活呢有一点点帮助。
嗯，希望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的好人。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季勋，那我们一样下次见喽，
拜拜。Thank you.